回头
切下来，这时候突然在漆黑的夜空里头闪出一道亮光，是天使降临了。他天使来向他们传递一个最大最大的喜讯，也就是在伯利恒，一个我们的救主降生了。可是呢，当时的牧羊人他们看见天使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他们不是迎上去来迎接这个喜讯，而是他们后退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呢，他们相信了天使的话，他们扔下了手中的羊鞭，也扔下了留下了他们的看顾的羊群，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旅行，他们到伯利恒去，他们寻求他们的救主，他们要去崇拜他，因为我就是基督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能够通过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我是1991年的时候来到加拿大，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在温尼佩格，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是举目无亲，一个人先到这儿来上学，所以呢，就是通过 International House， 然后就是他们跟我联系了一对那个基督徒的夫妇来到机场接我，然后呢，同时呢给我安排几天的食宿，然后就是我可以有一定的时间来找房子，他们也给我介绍一些就是加拿大的情况。我跟我第一次踏上加拿大这块陌生的土地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茫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离开过这个中国那片土地，而且呢也是平时都是说中文，也虽然在学校里头学了很长时间的英文，但是要是面对面的跟人说话还是第一次，所以我是很害怕。可是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很早还我没等我的飞机下就是到达的时候，他们就到那儿去了，他们举起了他那个牌子，然后写上我的名字，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所以到了加拿大以后呢，他们把我接到他们家，他们家是一个离城很远一家农场，要到我的学校的话要开一个多小时，所以他们每天从早晨把我送到学校，然后晚上再来接我。但是我就觉得很诧异，我说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多就是学雷锋啊什么的，但是真正的就是雷锋还是很少的，往往是就是特别是像这种情况很难碰见人千里迢迢来接你，然后又就是没有求任何报答。我当时我就觉得很诧异，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后来呢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对基督徒夫妇，这样的我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我就知道就是基督徒还真是特别的好。后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因为我们在学校周围呢有很多的 church， 在中部的不像在温哥华这样那儿 church 就是特别多，然后像几个 block 就一个 block 有好几个 church， 这样的话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因为抱着一种对西方文化的一种了解，我就想到 church 去看一看。然后我到那儿去呢，我特别的欣赏就是那个 church 的音乐，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啊，无论我有什么烦恼，只要听见那个音乐，我就得到特别大的安慰。然后我就经常就到那地方去，然后我每次就是特别 enjoy 那地方的环境。可是有一点呢，我就不太理解，就是到 church 里头的去的人呢，很多是大学的教授，可是我就很奇怪。哎，我说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他们在大学里头给很多人教课，他们为什么要信上帝呢？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从我长大开始懂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和我的老师就告诉我，就是宗教这些东西都是跟封建迷信是挂上钩的，就是不可信的。我们所有的人要是真正有知识的人都应该是唯物主义。所以呢，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就为什么他们要相信上帝，这个上帝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呢？然后我还是就是带着这很多的疑惑呢，我今天还是到切尔西去。可是后来我就有一件事情呢，让我就不得不我就不想再去了。因为有一次到了 Christmas 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 service，然后呢有些基督徒就赞美唱赞美诗的时候，然后呢有就可以 pray， 然后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说，然后呢这样的话就给一些基督徒有机会，他就可以在大家面前然后做见证啊。有好多基督徒他们就感动得流泪了， 然后可是我呢，当时因为我心里还没有对上帝打开，我就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流泪，为什么会感动，他们为什么会爱。然后他们一哭的话，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地方坐不下去，因为别人都很感动，可是我不能感动，然后我也不能装出来要感动，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到切尔西去。很快呢，我在温尼佩克待了一年多以后呢，我就搬到温哥华，就是加拿大温哥华，到万库尔来。然后呢，我在这段时间呢，我心灵上经历了很多的就是疑惑和痛苦，也就像很多的就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样，我就是从小就是一直觉得相信自己，什么都得靠自己，什么就是。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在班上呢，要是一定要拿第一名，什么都要拿得最好，我就很高兴。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要考在中国最名牌的大学。当时呢，北京大学我觉得是特好的，所以我只填北京大学，其他的学校我都不想去。然后呢，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到中国去讲就是科学呀，讲物理。然后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觉得要是学这个科学的话，那物理肯定是最好的，因为物理能够拿诺贝尔奖，而且能够给国家挣来很多荣誉，也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荣誉，所以呢，我也就是选择了学物理，然后到了北京大学。可是呢，我一上，我就当时呢，在高中的时候，我把上大学作为我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目标，我觉得我上了北京大学，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我上了以后呢，我并不觉得好像我感觉的我期待的那么喜悦，哎，我觉得我上大学以后我还有其他的要求。那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可能上研究生可能不错，觉得好像上大学还不够。然后呢，我又后来就是推荐上，要我们那届正好有推荐，就可以推荐上研，不用考试，然后就推荐。可是我上了研究生以后呢，还是不觉得我好像我真有什么一种成就感或者一种幸福感。然后这时候呢，看见很多人都到国外去了，哎，我觉得这个我要是做，要使我的人生的价值要得到一种满足的话，我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可是呢，我后来真正有机会到了加拿大，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你还觉得好像周围有亲人，无论怎么样你觉得有一种安全感，一到一个陌生的国土以后，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就是一个人，你要是生病了或者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好像自己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你整个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挣扎。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自己命运悬在空中，我想抓住它，可是我没有那个力量去，我觉得很痛苦。我想一直想追求，可是我觉得好像我越是追求，好像我越是陷入更多的痛苦，我得不到答案，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一个痛苦呢，就是对于人生活着干什么，我这个事情是我一直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疑惑的问题。在我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就是我知道什么叫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对这个是死这个概念我真是特别可怕。我就觉得这个人你无论怎么样，你这一生成就再大，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你死亡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就是可能刚刚懂事，我知道死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恐惧，我有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然后像一般的时候小孩都盼着自己长大，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就不愿意自己长大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当时呢我就跟他说，就是我们就在那儿谈论，就说因为当时在中国18岁就成为公民，可是呢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我不想到18岁，我说要是别人要到以后，我成18岁以后别人要问我，我就不能告诉他了。对于一般人来说，18岁是如花的年华，可是我是对于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我惧怕18岁呢，我是怕因为我每过一天我就离死亡更近了一天，我真的很恐惧，我晚上老是做噩梦。有时候我做噩梦，我吓醒了以后，我不敢跟我父母说，因为我太可怕了，我不敢把这种恐惧，我都不敢描述出来。后来我只好上大学以后呢，我只好这么安慰我， 因为我没法解脱这个，我觉得人活着干什么呀？最后还是死。无论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这个意义在哪个地方呢？我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我现在每过一天，我离死亡就近了一天。我还不如要是能够拖住，我现在就这么大了就不过了，那我就可能还在这个世上，还可能还多能够挽留一天。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能够让我停止在时间停止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很恐怖，我最后只好这么用一种谎言来安慰我自己。我就说呀，就是在我出生以前也是，就是我在我妈妈把我生下来之前也过了，世界上也早存在了，那么多年都过了，可是我没有感觉。那我就想，要是我死了，可能也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没有感觉。我是这么安慰我，实际上我也知道这种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我没有办法解脱。还有一个恐惧，就是一种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一直就觉得我想追求一种东西，比如说追求一种爱，一种爱是永恒的爱。我小时候我把父母的爱是一种永恒的，我无论遇见什么问题，我只要在父母的身边一去，我就觉得很安全。可是长成人了以后，父母的那种爱就觉得很遥远，我也知道他们的能力很渺小，他们没法保护我，我什么事情还得要我自己去做。可是我长大以后，我没有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很软弱，我没有办法保护我自己，可是我又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去寻求那种爱，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后来我记得后来我就是谈恋爱，然后找朋友，然后后来我找到我先生，然后结婚了。我就觉得可能能够在爱里头，爱情里头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可是我觉得那种没有，在我没有认识神以前，那种就是那种婚姻不是给我更多的爱，而是夺走了我的爱。因为我在没有结婚以前，我有很多朋友。以前我在北大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儿出去玩，那很经常就是男男女女一大群。当时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们在一起都是无忧无虑的，而且呢，每一个人每个同学之间都是很平等的，我也不会担心我跟他接触会带来任何麻烦，所以我们都很好。可是呢，你要是一旦一结婚了以后，我先生就不太喜欢我跟别人交往，我觉得我失去了很多。然后我也觉得是，真是我不是我，就是说家庭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两个人，他只希望我是就只有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希望我有朋友。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真是没有朋友，我在北京很长时间，就是以前的朋友，因为他们到那儿来的时候我现在很不高兴，然后我也觉得很没趣，所以就没有朋友。可是我真是我心里头，我就对那种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念头，我对家庭有一种厌恶。我觉得世界的真正的最美好的时刻到来，就是没有家庭了，每个人都平等的，然后呢，我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感情，一种爱，就我爱世人，世人也爱我，我没有任何约束，我也不怕我爱一个人会伤害另外一个人。我当时就这么想，可是现实里头呢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保证我一辈子不结婚，我不能保证别人都不结婚，可是别人一结婚了，我还是我一个人在那儿，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很痛苦。我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脱。还有我对自己的前途，我真是觉得很渺茫。我以前觉得我能够上大学就能够达，就是使我人生价值得到一种实现。我上了大学还是这样，我到了北美，我觉得我能够念学位，念 PhD， 我就能够让我感觉到一种幸福和自豪感，我觉得人生得到一种满足。可是不能让我满足，我还为我的前途担忧。我不知我毕业以后我还得要找工作，可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物理现在就整个科学在整个世界上现在是不景气的阶段，因为所有的政府都是就是他们在注重是能够马上能够见效的东西。对于科学来说，每年的经费都很在紧缺。现在特别是像我是做核物理的，还这种基础科学是每年的科研经费都在缩减，这次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种危机感。然后呢，还本身科学本身也给我带来一种困惑。就像我当时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有一场特别大的科学界的一个争论，就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他们之间的争论。 他们就是对量子力学这个是不是最终极的理论一种争论。爱因斯坦呢，他认为呢，最基本的理论呢是应该是连续的，而量子理论呢，他把物质呢分成量子化的，所以呢，他认为量子力学是一个很美的理论，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理论，所以呢，他要就是要寻求一种更终极的最终的理论。而那个波尔呢，认为量子力学呢是一个就是说本身是一个很完整的理论，所以他们的那种对于出发点的不一样，他们争论了很多年，几十年，一直到他们死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给我感觉到科学也不是那么就是什么事情都好像是好像能够所有的都是可以论证的，你都得要有一个出发点，你就是一个凭着你的一种信念，你就凭着这种信念，然后这种信念呢导致你在科研或者在你所有的那些科研的那种活动中呢给你无形的就带来了一些就是说一些框架。所以呢并不是说你我以前我很崇拜科学，我觉得科学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只有科学能够救人类，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真理。可是我后来我越是学的越多了以后，也对我带来产生了很多的疑惑，因为科学很多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有了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然后用逻辑推导，然后产生了理论。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些很多东西我就很困惑，我想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可是我得不到满足，我真是很累。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挣扎，我挣扎得很累，我很多问题得不到答案。后来我到温哥华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慌，我想寻求什么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到 International House 去，然后碰见有一个叫 Fred， 他呢在那个地方站着，他就上前来问我，他说你是留学生吗？我说是啊。他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团，就是 Bible Study， 他说我们可以就是经常在一起聚会，然后呢他还同时说呢，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帮助。我当时呢我就是听见，我突然一下觉得好像我那时候也没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想好像我觉得隐隐的感觉好像我就是想参加一种这种学习的东西，因为我在温尼佩克参加过 Bible Study， 可是我当时呢是抱着一种就是学习西方文化的一种途径的那种态度去学习。可是他这么一说呢，我都觉得好像我真是确实希望想去，于是呢我就去参加那个他们的学习。然后呢同时我周末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又到切尔西去，我就到切尔西，当时我并没有就是真正的认识神，但是我就开始逐渐的认，就是说从心里来就开始感觉到，就觉得好像我每次到切尔西去，好像我心灵呢就得到一种医治，然后我就得到一种安慰。可是我都不知道这个安慰是怎么产生的。我后来我想，可能是我喜欢那种音乐，喜欢那种美。然后呢，我后来呢又是参加就是有一次机会呢去 UBC 的查经班。然后碰见了一个也是 UBC 的学生，他呢也是就是也是一个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他当时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我就在就是休息的时候我就跟他交谈，他然后我就说我们就在那儿聊天了。然后他问我，他说你现在是不是上学啊？我说是啊。然后他说那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啊？我说我着急的要命，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样，我还挺着急以后将来是不是找得着工作，我说我现在挺担忧的。然后我说你呢，你知道他当时跟我说这句什么话吗？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忧，他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上帝，他会给我做出最佳的安排。那我呢，我现在就只是把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尽量的做好，然后呢上帝他会，我知道上帝他是爱我的，他呢给我指出的道路他肯定是最好的路。哎呀，我当时就特别羡慕，我说他怎么有那么平静的心情能说出这种话呢？哎，我要是能够说出那种话我觉得太好了，可是我心里就宁静不下来，我真是想把这个负担放下来，可是我就放不下。我听见他，我看见他在那儿很喜乐很平静的说出那种话的时候，我很羡慕，可是我就说不出来。我回去了以后我马上就开始担忧我将来的事，我可能还能耽误明天呢，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很担忧，我就放不下来。我后来呢还有一件事情也给我触动特别大，就是我有一个基督教的朋友， 他呢，就是这是也是我在温尼佩克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到温哥华，我到温哥华了，他经常来看我。他那时候呢，就是经常把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接到他们家去学 Bible。他们家离这个学校呢，就是是50多公里，反正开车要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在温尼佩克那个天气啊，是就是有半年的寒，就是严寒，终年积雪，然后有时候零下40多度。可是他每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呢，他准时会开着他的车来。他因为他自己的车不够大，他就到那天呢把他的车给别人 trade， 然后换一个 van 来接这些学生去学。有时候呢，因为像我们那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有时候呢就学习忙了或者考试了就不去了，所以有时候他跑得很辛苦，来了以后呢有可能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他就开着车回去了。有时候呢可能接着那么，有时候当然是满满一车去，有时候可能一两个。可是每次他无论还接着还是没有接着，他下次是准时来。还有他来了接过去以后，学了以后呢，总是准备很丰盛的茶点啊什么，让这些学生在一起分享，每次都是那样。然后他经常每一个人的生日他都记住了，然后一到生日的时候他就总会不会忘记给你送花，或者是接你到他们家去开一个生日 party。 我当时我真是觉得他真是好，我觉得我要是能那样就很好了，我想像他那样做，可是我就做不到。我要是帮助任何人一点事情，我要是他以后或者是对我不怎么好，我心里就觉得很恼火，我觉得他怎么这样，我觉得好像我帮他白帮了。可是他这个基督徒，他从他身上闪光的这些闪光的东西，我真是让我很羡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能做出这样，他为什么对人那么好，而且呢他好，他对人好，他不要求任何报酬。我从他们这个身上，我就想我要真是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后来我当时我就心里我已经知道，我在心里我已经对自己说了，我说我在生命的总有一天呢会和神交融在一起，可是我不知道那天会什么时候到来。因为那时候我想啊，我觉得我自己太差，跟这些基督徒比较起来我真是差了10万8千里。因为我很自私，很多方面也不像基督徒那么好，而且我心里啊没有那份宁静。因为我有时候很烦，有时候天气不好可能我心情就很不愉快，所以我的那种心情呢往往是受外界的任何一丁点的波动，我就会造成我心里造成很大的波动。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够基督徒的标准。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虽然觉得好像基督徒特别好，但是我对这个神呢我还是不认识，很多东西我不太理解。因为我就是像我从小这个学科学的那个观点，我要首先要去理解他，要认识他，我要理解了我才去接受他，我才去承认他。可是我对他不理解，像圣经里头的很多东西我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接受他呢？所以我心里我知道那个是很好的东西，我也知道我要是接受了他的话，可能我这个人生呢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可是我就做不到。我就想等待，我就想说神啊，你在要是能够启迪我的心灵，然后来打开我的眼睛就好。我就可是呢我自己不去敲门，我老是在那儿等待。然后呢我由于对神的这个不理解呢，也妨碍了我真正就是说真正的向神祈祷，让他打开我的心灵。后来有一个朋友他说的一句话呢，让我当时震撼特别大。他就讲呢，他我们在那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知识和宗这个信仰的问题，他就跟我说这一句话，他说信仰跟知识不一样的，他说你不能跟这个知识混淆起来。他说知识呢你是可以就是推导出来，你是要通过这个逻辑推导，可这一点可以推导到那另外一点。可是信仰呢是一种选择，你选择了它，就是选择了信是你选择了，选择不信呢也是选择了，因为他这个出发点你是本身是无法证明的。哎，当时给我震撼特别大。其实我仔细回想起来，其实科学本身它何尝不存在有很多的假设呢？那我是不是在一开始我还不是也就接受了吗？就像我当时学这个波粒二象性，我是不是就理解它了呢？我并不是我一开始就理解它，我也觉得很奇妙的。可是我就因为它是科学，所以我就觉得先承认了它，先把它接收了，然后再去理解。可是我为什么对神的问题我要那么固执呢？我要非得要去认，先要让我自己觉得好像我已经能够推导他、理解他了，我才去接受他了。我当时就对心里就是说产生了这么一个很大的触动。但是
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就说我还是我应该选择。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差得太远，还是不能一下子。我觉得我要做得好一点以后，才能向神说我现在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进入你的这个家庭。因为我现在我觉得要是我做得太差了，就给基督徒就丢脸了。这样的话就持续，我因为我从91年就到加拿大，一直到就是今年，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就是有6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就在这儿挣扎。可是我就是老在那儿等待，我想自己做好一点，可是我就做不好。我老是看见别人做的特别，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们身上闪耀出来的那种爱，那种无私，我就做不出来。他们那种心灵的那种喜乐，我就做不出来，我心里喜乐不起来。我很多的烦恼，我就是那种很沉的负担压在我心里，我就放不下来。后来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晚上，就是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就偶然本来说起其他的事情，他就谈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他现在已经觉知，就是觉知要相信，要信主，要跟随耶稣。他就给我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他说问你，他说你怎么样，可是我说呢，我说我觉得我肯定是要相信耶稣的，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成为他家里的这个基督的家庭中的一员。可是我说我现在老等待，我心里就没有那一个感动。然后呢，我现在觉得老觉得我自己差太远，我就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等待。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不妨到这个 UBC 的查经班去，那个地方呢中国人特别多，然后呢都是跟你的同样的背景，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可能同样的背景的话能够感动你。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说他你就是你到那个地方去，可能是从别人的身上能够更多的就是感受到，就是说产生一种共鸣。所以那天呢，我听了他这话以后呢，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我就说那好吧，我就去。然后那天我就去了，就到查经班去了。可是去了，我刚开始就是因为 UBC 查经班就是在一个 church 里头，我一踏进那个 church 我就感觉到今天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一进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我今天好特别特别激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么激动。然后呢，我就想忍不住的，我就想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好像什么事情很伤心，就是说很激动的那种流泪，还不是说伤心的流泪，是很激动的流泪。哎，我当时我就想，哎，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为什么就是老是眼泪就要忍不住啊。后来到查经班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然后吃饭之前有一个祷告，然后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我记得是周小安，他就是带领大家一块祷告。然后一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说起来赞美上帝，感谢上帝，我就心里就充满了那种感激，然后我就开始使劲的流泪，然后我就真是忍不住。可是我那时候我还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怕别人看见我。哎，我说要是别人看见我老在那儿哭，就觉得好像挺难堪的。可是我真是忍不住。哎，我说要是别人看见我老在那儿哭，就觉得好像挺难堪的。可是我真是忍不住。然后后来就吃完饭以后，大家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也是很流泪。其实我流泪已经很长时间不怎么流泪了。我就是说到北美以后，因为经历就是虽然我并不是说好像经历很坎坷，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啊经历了很多似的，好像就是说已经不像以前在国内那样无忧无虑。因为我对我的前途很忧虑，对我的人生很忧虑，对于我做人的价值很忧虑，所以呢我心变得很冷漠。我有一件事情已经对我触动很大了，因为以前我看悲剧啊什么这种电影呢、或者是看小说啊，我经常为书中的主人公啊，他的或者是他的那个命运啊，我很伤心的流泪。可是我以前就是在信主之前，我有一天我看了那个《蝴蝶夫人》那个剧，很多这个剧呢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剧，就是讲的一个日本的妇女跟一个美国兵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然后最后以悲剧结束。可是从头到尾我看着别人在那流泪，我就流不出来。我当时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震惊，哎呀，我说我怎么这样了，我真是变得很冷酷，我很多事情呢不能促进我了，我对我自己很担忧。因为我要是这样这么冷酷的那种心的话，对于这个世界
我心里没有那，好像就没有那种激情，没有那种爱心。我要是别人的悲惨的命运，我不能，好像我都吝惜我的那一滴眼泪，我很担心了。可是在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忍不住也要流泪。我真是16年了，整整很少很少为任何事情哭。我那天就是忍不住的就要哭。后来唱完歌以后，然后就是查经，然后我就到福音组去。然后那天就是那个瑞幸 college 的那个徐医生，他带领就说我们一块查经，然后就讲到义人的问题，然后讲什么叫义人，什么叫恶人。然后呢又讲就是说人呢是有罪性的，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成为义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只有真正的相信上帝，相信了耶稣，他让圣灵住到你心里，然后才能够带领你走出你的罪恶的这个深渊，才能够带领你走到上帝的面前。当时我就听了这个一路上他讲的所有的东西，我就是特别特别感动。然后就是整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流泪。后来最后就讲到就是查经完了以后呢，最后一个结束的祷告的时候，那天也特别特殊。一般的就是这种查经的时候呢，很少有就是招呼人来信觉知的。可是那一天呢，好像我后来想啊，就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了，后来别的朋友告诉我说一般的很少这样的，因为我很长时间就一直没有在那个查经班去过。后来就告诉我说是那种时候，就是一般的查经以后，然后招呼人上去节制的，这种是极少的情况，一般是不会这样的。可是那一天呢，学生就在那问说谁要节制，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我这人生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机会，我要不抓住它的话，我可能又要等到很多年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我怎么样去经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勇气来走过这一段路。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是在那种汪洋大海里头一个落水者，我在那个时候突然看见我前面有一个木头飘过来，或者是一个救生圈飘过来，我真是扑尽了全力，我就是要马上要抓住它，要不然的话我这一线希望又没有了。我知道我要是通过这一片这个木头，我可能到达，我因为我一直就知道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家里，因为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身上的闪光的东西，我看见他们在心里在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那种幸福和宁静，我真是很羡慕他们，我就真想得到那一份幸福。可是我要是我当时就想，我要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就可能这人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等到第二次机会。所以我当时我就一下子就举起我的手，我真是在那一刹那间我就觉得好像一种放松，从来没有那种放松，哎呀，我觉得我的重担一下子落下来了，我觉得我真是一下子安全了，我好像就是寻找了很多年的很归宿，我好像一下子找到我的家了，我就是一种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宁静，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宁静。我就是无论我在这个我这人生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以前认为那个盼望了的事情，可是我得到它的时候我并不是那么喜悦，可是在那一瞬间我真是我就是说我梦寐以求的我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好像我就是一下就是在那一瞬间就得到了。后来就是觉知以后，那整个那两天呢，那几个星期，我整个就是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我整个的人生就一下子发生了改变。我以前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很忧伤的叹息，我觉得好像我这一人生又少了一天，好像离死亡又更近了一天。可是我现在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完全产生了一种截然不同，完全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我每天都特别喜悦，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就心里觉得今天又是一天新的一天，可能对神又可能有一更多的机会去理解他。然后呢，我就是对死亡我也不是那么怕了，因为我知道就是到每个人经历那个死亡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到天家的必由之路。我要是不经历那个肉体的死亡，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到天堂去和神在一起，所以我就没有那种死亡的恐惧。每一天来说，我就是这种完全是一种绝望的人生变成一种乐观的人生，一种充满希望的人生。我知道我的前面是光明的之路，我不像我过去那样，我就觉得好像过去
将来就是黑暗，我怕我们的新的一天的到来，可是我现在就盼望着新的一天到来，整个就完全就不太一样。还有就是说对于我身边的人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以前比如说我在家庭里头生活，像我有时候跟我先生在一起我觉得很不愉快，有时候我都盼着，因为我们有时候吵架什么的，我老是觉得好像老是就是看着他身上很多的毛病，然后我就觉得很难以忍受。可是我从那一天以后呢，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开始真正的好像就是说真正的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有些什么问题。我从来就因为我一直好像觉得自己挺自豪的，挺高傲的，我从来都是挑别人的毛病，我从来眼睛都是看着别人，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可是从我真正信主了以后，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任何事情我现在就开始时时的反思我自己，我是不是我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不对。我常常就开始反思，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在神的面前我这个真是一个很肮脏的人。所以我自从有了心中有了神以后，我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就是任何事情就抱怨，还有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以前比如说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会产生一种抱怨，或者是我不得不去做的话我就会很一边做很不情愿，很一种心里就是一种怨恨呐、啊，然后一边做还一边很恼火。可是现在呢，我无论是这件事情喜欢还是不喜欢，可是呢我知道我这作为一个人我要完成我自己的一个作为每个人就是说上帝的孩子一定要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的丢题，无论是你喜欢不喜欢，只要神喜欢的事情你就应该去乐意去做。所以我就是整个是神人生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真是我心里真正的体会到了神的那种喜乐，心里真正有了那份平静。可是就是我说，所以我后来就是信神了以后呢，我每次一见到一个人我真是很兴奋，我无论他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最近信主了，我现在已经是信主的人了。有的信主的朋友就很跟我祝福哈，就说真是祝贺你。然后可是有些不信主的朋友呢觉得很奇怪，哎，说怎么突然一下子好像怎么这样了，好像本来都很就是觉得好像挺正常的，就不怎么现在一下子逢人便说就是好像信主了。可是我心里的那种喜悦我按捺不住，我就是想对别人说，我恨不得对全世界说我现在我信主了，我真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后来我这次回中国，然后前段11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趟中国，然后呢因为在中国那种环境，我那段时间我很压抑，而且呢因为就是好像很忙什么的，那段时间呢我就祈祷的比较少。因为我在就是在温哥华的时候每天每个周末都去查经去学习，所以呢我一直没有一天不兴奋，老是处于那种很高兴很喜悦的状态。可是我回中国了以后，因为就是因为朋友啊过去的那些见了好像很忙，就好像就疏忽了，就是对自就是看圣经也没有天天祈祷。哎，那段时间我就有一种很大的失落，特别是看到中国那种现状，很多人挣了钱了以后就是去怎么样去通过那种很不太好的那种手段去花费那个钱，还有据说到处那个地方就是说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以前都跟我从小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现在各自就是婚姻也不幸福也离婚了，或者现在居然说是离婚3-4次好像很正常的现象。我当时很压抑很压抑，我很痛苦很痛苦，我觉得真是在中国那种状态下不是需要别的，有的人说可能是中国需要科学，我觉得确实是中国是需要科学，还有中国需要经济来整新中国的经济，现在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人的思想的堕落比那些东西可怕的多。我真是感觉到那种痛苦，我的那些很好的朋友他们在给我讲起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人他真正说哎呀我觉得我很幸福，他讲比如说他们讲他的身世的时候，他真是他觉得我自己很堕落，我觉得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现在每天环境就是那个样子，我过去我相信共产主义能够救人类，所以我还有个追求，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追求什么，我除了金钱挣了钱我当然就得花掉，可是没有很好的途径花掉，那我就得要去采取一种很可怕的那种形式去花掉。 我心里真是为他们感到很悲哀。然后我就跟他们传讲这个福音，我讲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是跟他们讲。然后我实际上我现在我是一个新的，就我就是 Thanksgiving 的时候才会成为才受洗礼，所以我对圣经还了解的很少。所以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很多的圣经上的道理，我只是讲我的体会，就是讲我信了主以后神在我身上做的工，在我的生命中发生的变化。然后我就给别人就讲这个，可是他们一听了以后呢，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他就说我也真想去，真是想这样去成为基督的就是家里的人。可是在中国那种情况，好像基督就是好像就是特别是在城市里头，基督的这个church不是很多，还有呢就是即使是家庭教会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呢他们没有那种途径。可是我回来以后我心里就很痛苦，还有呢就是说我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尤其还有我先生还有我他们也在国内，我一个人在温哥华，然后我就觉得我一个好像又感觉到自己心里很压抑，就不知不觉的好像那几天就是因为就开始就一下子忘了，就是因为刚从国内回来就忘了就向神祈祷，我就心里就好像有很沉的负担。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忍不住，我就给牧师打了个电话，然后牧师就说你要把神交给神，然后他就跟我一块儿，他在电话里头跟我一块儿祈祷。可是那一刹那心，哎，我就心里，哎，我就说真的，我怎么忘了这件事情啊？我怎么没有忘我的心里的负担？我应该不是求别人，应该求神啊，他能够，只有他能够解脱我。可是我怎么就忘了？哎，就那一下子，我就心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然后后来紧接着那个周末，然后我又去 UBC 的查经班。然后其实查经班那天呢，我还虽然我已经成了信徒，可是我呢还是觉得我自己太在就是主的这个家庭里头我还太幼稚，所以我就还是到福音组去。然后很多福音组呢，就很多人不信的人，他们又提很多问题，当然就是对宗教的一些就是不理解的问题，就是提出一些疑问。可是他们无论提什么问题，然后无论回答的人领导查经的就是带查经的人，他们怎么样回答，好像我每句话好像都对，都无论别人在吵，我都感觉到神在通过他们的嘴巴在跟我说话似的。每在那个地方待一下，我就心里好像我的心里的负担就减轻了很多。然后我去学完圣经以后，我真是高兴的一路上就想唱歌，哎呀，我觉得真是我一回到神的这个家庭里头，我一回到神的身边，我无论有什么烦恼马上就没有了。哎，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真是我这次通过这一个教训以后，我一定要记住，我无论有什么烦恼，我首先要求神，不要先自己开始，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忘记了这个东西，没有一下子还想自己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我看见中国那种可怕的状况，我就觉得为那个中国的前途担忧，我看见那种我的朋友他们心灵上的挣扎，我就为他们担忧。可是我算什么呢？我有什么能力能够帮助他们呢？我只有求神，只有神能够帮助全世界的人，不仅仅是帮助中国人，是全人类的人。神他能够创造宇宙，那当然就能够拯救我们人类了。我干嘛在那儿去担忧呢？我有什么能力呢？可是我这么一想的话，哎呀，我心里就真是放松了，就愉快了。然后我就是天天祈祷，就是祈祷上帝真正是解，就是说来救我们人类走出这个罪恶的这个深渊，真正是洗涤我们身上的，洗涤我们的灵魂，让圣灵到我们的心里。就像当年的那些牧羊人，他们扔下他们的包袱，扔下他们手中的这个羊鞭，扔下他们看过的这羊群，他们就是不顾艰辛要到伯利恒去，要崇拜那一位神一样。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真是下定了决心，我就说我现在是我的一个愿望，我就是要我把所有的都要放下来，都不是重要的，只有跟随神才是重要的。我只要一跟随神，我只要真正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才能够得到幸福。而且不仅仅是这样，神不仅仅让我这一生在世的一生过得美好的生活，过着高尚的生活，而且他还最就是另外还给我永生，那简直是一个天大的一个恩赐。我真正能够只有通过神，我才能够在他的永恒的这个生命里头能够得到我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我真是感谢神，谢谢大家。